好，我们今天进入到倒数第三讲了。我这个学期就在想，我说神真的也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再过两周，我的考试就结束了，然后再过两周，我的课程也结束了。我说神啊，都积在一块，但是会看到神也真的是与我同在哈，给我够用的恩典，可以应付的过来，荣耀归主。那今天呢，我们要从19章讲到22章。我预习的时候只给你们21章到21章。那因为21章的当中有一大段，它的结果是来自于22章，所以呢，我就会讲到22章。那有两个问题，大家在，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哈，可以有一些的思考。就是侍从20章30到33节找出扫罗所犯的罪，这些罪彼此之间有没有关联，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说。然后约拿单对王位的看法跟扫罗对王位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有人愿意要分享的吗？赵青姊妹，谢谢。好，谢谢，非常清晰了，讲了好几种的罪哈，其实在这当中有愤怒的罪，然后导致越来越严重哈，杀人的罪，包括自己的儿子，然后辱骂的罪哈，就是各种就不敬重神。你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17章的前面有讲到的是撒母耳的这个预言当中，他也没有来尊重神啊，藐视神的罪。对，很多。好，谢谢，非常完整的回答。那第二个，约拿单对王位的看法与扫罗的看法有什么不同，有人参考过吗？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课程。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大卫的四处投靠，就是他被米甲坠从窗户坠下去之后，那他要去靠谁呢？那为什么神要用这么长的时间让他逃亡？其实是为了要塑造这样一位君王的生命。大家认真来看这一张的图哈，我会按照地址，那个红色的部分是属于扫罗王管辖的一个做王以色列地的一个范畴，然后中间是耶路撒冷。你看基比亚是扫罗家乡，他当时所成为王的一个地点。那在这里呢，大卫服侍他，但是因为他的逼迫，然后大卫第一个所想到的，那我可以投靠谁呢？就想到高利他的撒母耳，是他属灵的长辈，他可以去求助于他。但圣经里面没有讲他从撒母耳那里得什么帮助，只说撒母耳陪伴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然后接下来扫罗又来追杀的时候，他再逃回基比亚。那逃回基比亚求助谁呢？求助约拿单。那约拿单就用射箭的方式，以及用了3天的时间来确认他的父亲真的要杀大卫。然后大卫就再逃到挪伯，就是找祭司，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很缺乏，没有吃的，没有可以保护自己的刀啊枪之类的，他就求助于挪伯。更重要的是他求助于从挪伯那里得到神对他的指引。 啊，那结果呢就把这 一家祭司给害惨了，85口人包括全城的人都被杀害。然后大卫再一次逃难，然后逃到了加特。那逃到加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亚吉王的面前装疯卖傻，好，装疯卖傻。那最后呢，他只能逃到亚杜兰洞。所以这一阶段今天的课程，我会按着这个地图的地点来分享这里面的内容，叫大卫四处投靠。好，刚开始我预备的时候，我觉得他投靠亚吉王好像只是逃到亚吉王，怎么会是 投靠亚吉王？后来我搞懂了，我在看27章的时候，当他二度投靠亚吉王的时候，我就明白他是有要投靠他的心，因为他觉得这一位王虽然是敌人哥利亚的家乡，那会不会是要收纳这样的一位人才呢？后来发现不是，他就吓着了，然后装疯卖傻，是这样。我是按着这个思路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呢，就是扫罗在追杀的时候，他逃到撒母耳那里，就是拉玛，拉玛是撒母耳的家乡。然后拉玛这个地方呢，撒母耳一直退休但不退位，他就在那里服侍神。可是在那里的时候，不单单是说服侍当地的人，他还建立了先知学校，叫拉玛的拿约这个地方。所以当大卫见到撒母耳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经过说了一遍。那圣经只记载撒母耳就带着他就到了拿约。到了拿约的时候呢，扫罗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了第一波的人去，就受感说话，没有办法杀大卫。然后第二波的人去也照样这样，第三波的人还是这样。那最后其实他自己是第四波的人，他呢就自己动身要去杀大卫。然后这个时候圣经里面记载说，扫罗也照样被神的灵感动，然后开始受感说话。那圣经记载说，撒母耳是在这一般的先知当中监管他们。你就会看到拿约这个地方是很有属灵的氛围，就好像现在我们一提美中就觉得哇，去那里查考圣经啊，或者参加什么营会会很不一样哈。确实就是有一般的人在哪里追求神。那这个时候呢，扫罗也被神的灵受感说话，那具体说什么没有人知晓，只能够按当时旧约先知说话的内容。比如说旧约先知当他在受神的灵感动说预言说话的时候，一定是跟一个人的悔改或者是神的审判拯救有关的。那所以有的人只能推论说，哦，他可能说的就是类似说不可以杀大卫啊，不可以杀大卫，类似这样的话。那当他一直说累了之后呢，就是躺在那里一天一夜赤裸着，其实这是神给他的一份羞辱。所以圣经有两次提到别人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第一次是在14章的时候，那是别人对他的认可。但是这一次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完全是他对当时态度的一个反应跟讽刺，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列在先知中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反问的话哈，就是一种的羞辱。那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撒母耳接下来怎么帮助他，只说扫罗来的时候，大卫自己意识到说，其实我离死只不过一步，所以继续的在逃。那在整段他投靠撒母耳的过程当中，虽然撒母耳没有很明显的怎么保护做一些什么动作，但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一段是神的灵自己亲自来干预这件事情，可以保守大卫。那问题来了，我们会说一开始逃难的时候神的灵就干预在这当中要做保卫的工作，那为什么神不直接来带领大卫来，或者说把他隐藏，像圣经里面的以利亚之类，把他隐藏然后到一个人不知道的地方度日子，为什么还要去一步一步面对扫罗呢？就是接下来第二个方面所讲的，是因为 大卫的、第三个跟第四个方面讲的大卫的生命里面有还有很多的杂质，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要透过他一次又一次的逃难来炼尽这一个人生命要对付的地方，所以诗篇才称为他所写的那几篇才称为经诗，是对人的生命很有益处的。那他从神的干预当中给他机会逃一天一夜，就逃到了哪里呢？又逃回基比亚来投靠约拿单，然后他非常的 confused， 他实在是想不明白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他也无法接受扫罗怎么这样一次又一次追杀，不是说你逃走就算了，而是要拿你的命，他不理解，所以他就找约拿单。那为什么他找约拿单？其实在七节八节他三次提过，我是你的仆人，仆人跟主人之间是没有约可谈的，是没有资格谈什么条件的。但是大卫很深深的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前面的时候他跟他所立的约，这个约能够让大卫很有把握的很刚强壮胆的去找他。他要搞懂为什么大卫为什么这个扫罗一定要杀大卫这样子。所以讲的时候他的约拿单呢还是不太相信，他说不太可能，我的父亲大事小事都会让我知道，怎么这件事情隐瞒我呢？他绝对不会说要你的命，意思说你只是逃走就可以了，怎么会要你的命呢？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那这样吧，为了试验他的父亲是真心要他的命吗，还是只是要他逃难离开他不威胁到而已呢，就用三天的时间，其实是这个小年轻做事非常谨慎的一个态度，用了三天的时间来确认这一件的事情。然后约拿单就跟他第二次的缔立盟约，我上一次的投影里面有给大家看三次的盟约，到第四次见面的时候、第四次再记录约拿单的时候就是他战死沙场，所以这三次的见面也有三次的立约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哎。你尽管呢来、走你神要你走的路，那么我愿意来祝福你，愿意与你立约，那将来呢你要恩待我的后裔。那大卫呢肯定是说话算数的，到将来的时候他有一个瘸子的儿子，他真的是善待他，跟他一起吃饭，这是后续撒母耳记下的事情了哈。那这里呢他们想的一个办法就是有三天的时间，那初一日我要解释这个初一呢叫月朔，月朔是他们用来做什么呢？月朔是庆祝献祭纪念的一个日子哈，就是每一个月的有一天哈，然后呢开始在这里是民数记所记载的。那献年祭是约拿单对他的父亲说大卫不在这里是因为他要回家献年祭，这个年祭呢是以家庭为单位一年一度的月朔庆典，所以家人既然以家庭为单位家人就都要来参与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们立约了之后就彼此分开，大卫就藏起来，那约拿单呢就去见他的父亲。第一天的时候位置是空的，然后扫罗没多想，他以为大卫是不洁，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不洁的时候是有通过比如说罪的不洁他一定要透过献祭来对付，但是只是仪式上的不洁他是可以透过等候来洁净自己，比如说一天的时间过，摸死尸呢是圣经里面最严重的不洁，他要不洁七天，但是七天过后他就自然转为洁净了。那可是圣经里面比如说遗精过性生活，或者是这个身上长了一些的癣之类等等，那个呢就是靠近的时候他会不洁一天，可是这一些的不洁他是可以透过时间的过渡他就成为圣洁，是这样有两种的不洁。所以这个时候扫罗以为是大卫不洁净了然后没有出席这一天就算了，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问这个约拿单说为什么大卫还没有来，然后约拿单就给他父亲说是因为他要去献年祭没有在这当中，所以这个 扫罗呢就非常的生气，约拿单这么回答的时候他很生气，他知道不是限不限年纪的问题，他知道的是他的儿子跟大卫的这个友谊的问题，所以呢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向约拿单发怒，就骂他说，你这王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吗？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这是在他们当中真的骂的最难听的话，用我们现在的解释就是说啊，你母亲羞我们骂不出那么难听的话，就是你母亲生了你这样的孩子简直是一种的奇耻大辱，本来你可以享受你的王位，但是你要把你的王位拱手让人，所以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哈。接下来就拿着那个枪就扎向他的儿子，抡枪要刺向约拿单。那这种的行为辱骂加上他的行动，甚至儿子都巴不得把他杀了，有这样的父亲，他的儿子约拿单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透过这三天的转变，他就能够下结论说，我父亲不单是害怕这个王位不保，而是一定要把这个人杀掉为止。所以他就找了这一个大卫，就告诉他用射箭的方式。那为什么扫罗这么样的愤怒呢？因为撒母耳有两次的预言对他说，你的王位必不长久，然后要赐给合神心意的人，然后呢耶和华使你和你的国断绝了。因为君王是世袭的嘛，那即使他失去了王位或者退位的时候，他的儿子还可以继承呀。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就觉得连他儿子的王位都不保了，其实是为了他自己，他一定要把大卫给杀掉，所以就用了这个箭的暗号来告诉大卫你应该逃或者不应该逃。那个小孩子他根本不知道这个箭射前头跟射后头的意思，他只说你捡起来到城里面哈，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就抱着来痛哭，这是非常很忧伤的一段的经历哈，然后彼此就分开，因为约拿单知道他不可能能够保住大卫，他的父亲到处要杀大卫，他只能够让这个大卫开始继续他的逃亡之旅。那这里我要解释的是，射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圣经要用一整章的事情来讲述这个？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作者，我们写这段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两三节就搞定了哈。我尝试着，就好像说啊，大卫呢从撒母耳那里逃到约拿单那里，就约拿单就花了三天的时间来试验他的父亲真的是要杀大卫，所以呢他就用射箭的方式告诉大卫你要逃，就这就好了嘛。为什么圣经几句话就结束的这个内容，圣经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你来你往，然后讲这个东西？所以我去查考了很多的解释，那我非常满意的是鲍维军牧师，就是美国前三一神学院的一个牧者，他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把这一段的内容连接十八章，就是他打完仗的时候的一个举动，就是愿意把他腰上的腰带啦，然后代表着王子身份的那个外袍啦，以及当时非常难得只有他跟扫罗拥有的这个武器啊，剑矛枪就都送给了大卫。所以他连起来所想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约拿单的心态就是有愿意把一个完全的一个转交，完全的转交。那等什么时候才正式的转交完呢？要等到23章的时候，这个约拿单说了一句话，说你要做王，我要做你的宰相，他才把这个完全真正的交出去。所以这个射箭是一个完全转换的一个意义，我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一开始把这一个象征王的东西交出去，然后现在用射箭的方式来完全的来再把这个完全全部用射箭的方式来递交出去。这就是为什么当他回来的时候， 扫罗会那么样的愤怒啊，那么样的生气，因为扫罗知道为什么扫罗后来说，你看他我的儿子跟大卫结盟这一些的概念从哪里来？我的儿子跟大卫结盟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要残害我，成就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这个射箭呢，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意义。很多的解释只说象征性，我没搞明白什么叫象征性的哦，它是一个交换完全的一个仪式，这样的一个部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为证哈。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接下来我会分享说大卫跟扫罗的这一个对王位的看法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不同是什么呢？在约拿单的生命里面，他不是假设神的存在，而是耶和华神真的存在，所以他才会拱手相让这一个王位。我在那个问题里面写着说，为什么约拿单可以交出他的原位王位，这就是非常跟扫罗不一样的地方。你去看他们的简单的对话里面，第一段跟最后一段它是并列平行的，都是说耶和华来为证这一件的事情，动不动就提耶和华，动不动就提耶和华，耶和华怎样，耶和华怎样，是在约拿单的生命里面他真的有耶和华的存在，而在扫罗的生命里面他根本没有神的存在。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人做事的方式和决断取决于他的生命里面是否有上帝的存在。以利的两个儿子为什么他会这样的一个侮辱神，不把神看为尊为贵，随便去插漏呢，藐视神呢，是因为他把神当作不存在。那为什么这一个约拿单他会这么谨慎的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来帮助父亲所恨的人呢？是因为他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存在，这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你想想，如果一个作为丈夫或者作为妻子的，他要跟别人的太太或者丈夫去约会的时候，不是他脑子里面失忆的问题，而是那个时候在他的心里面太太是不存在的问题，你懂我的意思？如果他的生命里面会知道说我的太太是一个存在，他绝对不做不出那样的事情来。但是约拿单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是有神真实的存在，他才有可能把这个王位让出去，才愿意放手去不争不抢，这个真的太难得了。我给大家介绍一本书Hour Out of the Darkness， 这本书可以中文翻译，可以翻译为不出黑暗。这本书呢是英国的一位心理学家，他研究了20多个30位之间的这个在很低谷的遇到极度灾难的人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些的总结经验，就是有两类的这样的人。那么哪两类的人呢？就是当有一个人他的日期就是到期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应对他的到期日，有这么样的两类人。有的人呢，他是对这一个终极日他的这个意识呢就是不能够接受，而有的人呢是全然的接受。比如说他里面写到的一些癌症的人啊，写到一些就是落在那个河床上突然瘫痪的人啊，都是在低谷当中，比如说是怎么样去吸毒啊，或者戒烟戒酒啊，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同样面对这样的人会发现说，如果能够接受这样子人生的有这样终极意识的人哈，他通常会成为转化他生命的祝福，他会觉得是一个转折，是一个从他的一个生命里面可以带来很多的反思，把他生命里面的这种的难处化为他生命的试金石的一个过程。而有一类的人，他没有办法就是接受，不管是认知的接受还是非认知的接受，总之肯定会有这两类的人。可是这两类的人 他如果能够步出这个黑暗的话，他的生活就会完全的不一样。而第一种人，他认识到他的到期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行动，就是他会愿意的放手，无论他所拥有的是什么，他会愿意的放弃。他会想到说，原来在我生命的终结，这不是我所能够抓住的，所能够持守到的东西，反而他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存在，那就是我要面临这个到期日，这个日期真的来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我今天听怀中弟兄的分享，我也深有感触，因为作为传道人很经常面对的就是死亡，特别在国内是教会都是老年人居多的哈，都会看到都是头发白白的那样子，然后一年我们最多的一个月竟然达到23个人离开，你很难想象在800多信徒当中，有圣诞节的那一个月有23个人离开，真的非常的吃惊，有的时候一天要分几波人去他的家，忙不过来，因为老年人很多，忙不过来。那当我们去看那些遗容的时候，真的会发现说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这个作者所讲的这种到期日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一些事情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应对。想到这个约拿单他能够胜过，真的非常的了不起。我父亲在厦门过世，然后那个火化的那一天，有一个人按我们福建人讲的是半路死，用本地话半路死是非常不吉利，好像说不是在家不是什么的，他死掉的形状而且不好看，脚是这样窝着，他那个没办法伸直，他就没有办法放到那个纸棺里面去。然后有一个局长也是那一天死，还有我的父亲，七八个人，那厦门殡仪馆很大，在那排队排队，我就看到那个地上的人没人认的，你知道吗？他脚是那样弯在那里的，是很难看的一个形象，被捆在那里，在同样在排队。可是呢，那个局长也要排在那个半路死的人那个后面，当时给我就很大的震撼。我就在想，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死法，连死的时候还要排队。那个时候不管你什么局长，不管是我的父亲，平民老百姓，你就是要排队。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说我要抓着地上的什么东西呢？哪一天是怎么躺着横着趴着躺着竖着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都不懂。真的在死亡的面前，你就把一切看得很淡。这个就是说有一天到期日的时候怎么样去接受。你看这个约拿单，他没有正面的去接受撒母耳对他父亲的这一个预言，但是他知道说我的王位肯定，这个父亲的王位是不属于我的，他已经看到大卫里面的特质，我的日期就是到此为止，那么接受这一个现状，我就以王子的身份来活着，来帮助这一个人，这是很难得的，这是一般的人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是因为神在他的生命里面所成就的这一件事情，所以他才会接待父亲所惧的人，他才会关心父亲所恨的人，他也会帮助父亲所敌的人，很难得。然后接下来大卫逃难又逃到哪里呢？大卫来投靠亚西米勒，这是一个祭司哈，是在挪伯的地点，逃到亚西米勒那里。那挪伯呢，是属于便雅悯的一座祭司居住的小镇。那这一个祭司呢，他是扫罗的御用祭司，就是常常在扫罗旁边，比如说前面打仗的时候，突然来一个祭司，拿出以弗德问要不要打仗，就是属于这类型的哈，御用祭司。那当大卫去见这个祭司的时候，他犯下了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呢？撒谎啊！他到了祭司那里，祭司看见，怎么可能王的女婿才一个人出来，就战战兢兢的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一个人来，没有人跟随吗？然后大卫就开始撒谎了，他说王吩咐我一件事，其实是他逃出来，王吩咐就是扫罗吩咐他一件事，然后委托你这件事，可是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开始逃跑，他就问这个祭司说，那你这里有没有饼啊， 可以来帮助我。其实这个五个饼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就是随便开口说一个数字，没有说一定是要这个五个饼，只是一些的饼。然后这个祭司就告诉他说，我这里呢没有寻常的米饼，只有陈设饼。陈设饼是什么概念？其实我找不到相应更好的图，但我知道不是这样。它的陈设饼是四长方形的，长方形它是这样把它弄成饼状，然后对折过来，像我们那个军人叠被子就对了，对折再对折，然后那样四方方叠，一边六个一边六个，这个才叫陈设饼。所以它取下来的时候，它这个饼有一个奥妙的地方，就是取下来虽然是一周取一次更换一次，它有预表，是预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之粮。那经过磨碎，它这个粉有很多的过程，你们去看出埃及记你们就知道，它这个过程呢是代表基督的受苦。这个饼制作的过程是代表基督的受苦。那因为它的制作是互相长方形叠了之后再叠，那它的中间是非常柔软，等到一周撤下来的时候还没感觉是怎么样的一个饼，它有这样的一个寓意。但是这一个饼只有一类人可以吃，那就是祭司。那你说，那这一个祭司为什么犯规呢？明明这个饼不是普通的人吃的，怎么大卫可以吃呢？其实这个祭司的做事方式还是按照原则来的。第一个就是他对大卫说，你没有亲近妇人，你是干净的情况下，我就给你吃，这个是原则。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谁为什么说他做的是对的，我们看耶稣对这一段故事的一个回应。就是当法利赛人控告门徒说，礼拜天怎么可以掐麦穗来吃呢？耶稣就用了这一个比喻。耶稣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的。那耶稣在讲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怜悯的问题。你不能单单遵照一个律法的一个制度而没有怜悯的心智。所以耶稣讲这一段话就可想而知，在神的眼里是认同这一个祭司给大卫吃饼的这一件事情，这是没有意义的。那可是接下来大卫他的错在于什么呢？他撒谎了，然后就问他说，你手里有没有刀？因为玩的是圣级，我什么都没有带。这个，所以就说一个有第一个谎言的时候要用第二个谎言来包装他，然后要用刀的时候他就再一次说谎，是玩的是很急，其实啥也没有，就是你逃跑太急，要为了自卫他就想说拿一些的器械过来，所以他又一次的说谎。那圣经里面呢有记载着一节的圣经，就是22章的一个铺垫，就讲到说当时的扫罗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的面前，他的名叫多益，他是扫罗的司牧长。司牧长按原文的翻译出来就是传令兵，有传达王的命令的这样一个兵 安排穿插在那。所以呢他就躲在那里呢，就看见这个祭司为大卫所做的事，虽然这一章没有讲到求问神，但是在下一章他报告扫罗的时候，他说当日你看我就看见这个祭司为他求问神，为他给他刀给他饼。所以大卫自己也这个祭司后来回答扫罗话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我为他祈求哪里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吗？断不是这样的。然后大卫所做的事，他的撒谎，他的逃难等等，他所做的一切我都不知道，我是很无辜的。可是扫罗就说了非常严肃的话，亚西米勒啊，你和你的父家都是该死的，都是该死的。你说他们的生命真的跟大卫太不一样了。这一句话出去的时候，那他就叫身边的人去杀这个祭司，身边的人不敢，这是神所高立的仆人，我怎么敢杀他呢？可是就这个多益，恶人多益，他为了讨好扫罗王，他就去杀了85个人，而且连祭司城的男女孩童吃奶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你知道最后面的这半段话只能谁说吗？只能够上帝说，耶和华说。因为耶和华惩罚那一些 不属于神的，一直对付神百姓，借着软弱来对付他的时候，神惩罚的这么重的时候，才能够说这句话，就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牛驴的尽都杀灭，这是神说的话。但是这一个人的恶达到顶点的时候，他竟然用这一种的方式把整个城的人都杀了。虽然他那里叫祭司城，是不是因为全部住祭司，而是多数的祭司聚在那里哈，然后叫祭司城。那个祭司我给你们看的那图案里面有，他是属于以利的后代。那么还好的是什么呢？他家有一个余种，就是他后来呢，下面一章就会讲到说，他就逃到大卫那里去。那是一个家庭当中哈，你看85口人，唯一剩下的一个人逃到大卫那里去，是非常凄惨的。所以大卫面对这个杀害的时候，他在诗篇52篇，他非常的痛恨，你知道吗？他痛恨他自己说谎，他说：“诡诈的舌头啦，你的舌头快利杀人。”他在骂多义的同时，他在恨自己。诗篇52篇，他恨自己，我怎么可以借着这个撒谎，连累了这整整这个一整个祭司家族的人，连累整座城的人。他很恨自己，知道吗？所以他写了那个诗篇。所以大卫跟扫罗完全是反着来的。大卫在两次饶恕扫罗的时候，他说：“我万不敢杀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你知道他的话多么的慈爱。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扫罗面对大卫的时候，他自己讲述说：“哇，那是你能够饶恕我。”他说：“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呀？”在讲这个现实，在讲这个状态，人若遇见仇敌，岂可放他平安的去呢？你就知道两个人的生命有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在这里哈。所以真的求主来怜悯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警戒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做人。那大卫在遇到这样杀害整个家族的时候，他对着唯一逃出来的那一个祭司亚比亚说，他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的父家整个被灭了。”他在承担责任，然后 就安抚他，接纳他说：“你就跟我同住，来保护他。”但是扫罗呢，他不一样，他就把所有的罪都责怪在别人的身上。你看你们这些祭司，你看我的儿子，你看旁边的人，来成就今日的光景，都没有人告诉我，没有人为我忧虑，就莫名虚有的添加很多的罪状。诗篇52篇说：“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杀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是讲到多义最后要受的审判，也是他痛恨自己的舌头，然后说了这样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在遇到很紧迫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说：“哎，我还是要撒谎。”但是求主带领我们用智慧的方式守住那个神所喜悦的原则。可能最为难的时候就是面对家人的生病的时候，我的父亲得了癌症，我们兄弟姐妹在挣扎要不要告诉他，要不要说谎。最后我们觉得还是要把最真实的情况告诉他。爸爸，医生说你不做手术就3个月，然后做手术不做手术你只有1个月，做手术你只有3年，因为他喝水都要伸脖子，他下不去了。那个是我们最难的抉择，我们要隐瞒吗？要撒谎吗？就1个月，要不要让他1个月好好的度过了呢？最后我们决定说给他做手术，因为父亲有那么多的孩子。在那个当中你才挑战说要不要撒谎这件事情，真的 好挣扎呀，弟兄姐妹，好难啊。就觉得告诉他的时候，老人家会不会不好过，出于善意我要不要说谎言。后来我们为什么要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一样。你怎么知道当他得到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不会发自内心真诚的呼求，发自最真诚的信心呢？为什么要瞒着呢？我们就抱着这一个态度，我们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撒谎，就告诉父亲， 然后我父亲做手术，医生说最多三年，他活了11年，他比医生说的三年多活了8年的时间，这在我们家是神迹，是奇迹。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面对，在这当中有很多的见证，有机会再分享。但是大卫因为他的说法没有带来好的结果，反而是很糟糕的局面。那最后一战他逃到加特王那里，在亚吉王面前装疯卖傻，本来呢是要去投靠他，希望他能够把他当作一个勇士一样的被接纳。但是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为什么要逃到加特，加特这个地方就是谁呢？加特，你看腓力士的五座城市，靠海边的那五座，还记得那地图吗？其中一座是加特，是腓力士人的城市。他逃到那里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在以色列的地，扫罗一定会追查我到底，那么我要逃到扫罗管辖的范围以外，我要逃出这个地以外，他就不会再杀我，就会放弃，所以才到这个加特这个地方。他以为他当时杀哥利亚的时候才15岁，我跟你们推论过，只会低于15岁，不会高于15岁。可是现在几年过去了，应该他的长相变了，别人认不出来。但是没想到那城里面的人一看见大卫，把他认出来了，就这不就是我杀我这个本地的那个巨人的那个大卫吗？不就是杀死千千万万许多的那个大卫吗？所以呢，马上被认出来了。一旦认出来，他们去报告的时候，大卫的心里就产生了软弱，他呢就开始害怕。正在报告的时候，他赶紧开始吐血乱话，然后口水故意流到胡须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亚吉看见大卫的时候说，我这里哪里缺分子呢？为什么要把分子来带到我的这里来呢？我不需要分子，然后呢把他扔出去。所以别人就把这个大卫从亚吉王面前把他扔出去，就说不要在我的家，就是那个家是指不要在我的地盘，不要在我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大卫就逃到了亚杜兰洞，在这个洞里面写了经诗34篇、57篇跟142篇，非常宝贵的亚杜兰洞的经历。诗篇的34篇里面来记载了很多大卫当时的心情，他心里是恐惧的，他是蒙羞的，感觉是很羞辱的一件事情。你别以为说不就是装个傻卖个疯能够救你的命吗？ No， 不是那么简单的。你看过去的人的一个骂阵跟打仗，你就知道那有意味着多严重。可是现在对比来看，在这里装疯卖傻，然后圣经记载他的一个困苦患难，他的难处，他的忧伤，这是34篇讲到很多的心境。但是非常宝贵的时候是34篇第一节，他就讲说，我的心啊，你要时时称颂耶和华。就是在这个洞里面，他会回想他的软弱，撒谎也好，还是他的装疯卖傻也好，他就觉得我无论在任何的境况，我要称颂耶和华。然后讲了两句非常宝贵的话语，讲了两句，我这个话有打出来跑哪去了？哦，好吧，那就算了，我记得我又打了，怎么又可能又被我删掉了。就讲到说，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然后说，人啊，你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你说你在那个洞里面啥也没有，一开始还要向别人求饼，有什么可品尝的吗？那个到底品尝什么呢？他是讲到神的恩典，在与他同在的时候，虽然在洞里面一无所缺，那是一个人经过软弱再爬起来的时候一种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在这后半段的时候，我要本来只是一个讲课，但是我要来一个应用，就是大卫的生命最宝贵的地方就是这一个亚杜兰洞，成为他生命的转变。你我的生命是被神所拣选的，已经高立了。大卫是已经被高了，对不对？但是他还一直犯错。最后他玩的一个彰显在哪里呢？就是从这个洞开始。你我都是被拣选出来的人， 圣经给我们四个身份，是被神拣选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一个最真实的基督徒的一个状态。可是在我们活在这世上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跟大卫在加特也好，亚吉碗面前，祭司面前也好，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个一模一样法？就是求人的帮助，撒谎让我的路过得更好，然后呢怎么样呢？装疯卖傻，别人说哈，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基督徒，反正我能过了这一关，我戴着个面具就好了。这就是真实的大卫，真的遇到难处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哪里不像大卫呢？但是我们要躲到这个亚杜兰洞里面。我不知道你生命的亚杜兰洞是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或者小站里面能够让你经历，但是大卫这个亚杜兰洞的经历一定一定要成为你的经历。这个亚杜兰洞的经历是一个认罪悔改的过程，这个亚杜兰洞的经历是与神来直接的相交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生命转折，可以开始成为王的过程。我常常会听牧者说，我们是一个王子，但是我们却过着乞丐的生活，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亚杜兰洞。如果我们懂得逃到这一个亚杜兰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成为王子的一个身份，我们的精神状态也绝对不会这样。你知道有一句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大卫就是在亚杜兰洞的时候才开始得人心。我们不要忘记了，在接下来的22章当中，圣经讲到说，大卫呢，他的父母以及他的兄弟姐妹就来跟从大卫。虽然简单的描述是很不容易的，是神为他有一个人生的转折，好像说你不要从人那里得那种王吧，扫罗下面的王吧，神可以从另外的一个场景当中让你成为王，让你兴起王，是不一样的王国，不是好像扫罗丢弃的给你的，是神为你建立的这个王国，是另外的，神为你存留的。那这些人是谁呢？是原来看不起他的这一些哥哥，竟然能够来投靠大卫。你们想过吗？他的哥哥是勇士，是跟着在扫罗面前打仗的那几位，但是他的哥哥轻看大卫，说你养的那几头驴呢？你交给谁了？你驴都不看好，你跑到这里来，这样看着笑话。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他的哥哥轻看他，但他的哥哥为什么会投靠大卫？我们推论扫罗在找大卫的时候，一定有找他家人的麻烦，所以一直在问他的兄弟说，大卫在哪里，告诉我们大卫在哪里。所以他的父母兄弟被逼得没办法，就也去投靠了大卫。那这个时候他哥哥来，不是说大卫你现在要听我的，我指挥我做什么长啊，不是，而是投靠大卫，让大卫来做王，然后那些贫穷的困苦的就慢慢的就加进来，大卫就收留了他们。还不止，然后接下来其他支派的勇士，圣经到24章以后又慢慢的加进来，所以从400人又发展到600个人。这些是谁做的呢？完全是神做的。这一些的转变是从哪里转变开始呢？是从真正王子生命的彰显，是从亚杜兰洞的转变开始的。我建议大家去听张路加牧师讲的进到水深处的系列讲，我在国内20多年前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讲这系列讲，我印象非常深刻。其中一篇是讲到彼得进到水深之处，然后讲到大卫的这一篇就是大卫进到亚杜兰洞。他讲的非常生动，就是亚杜兰洞是大卫生命的改变，是一个王的开始，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君尊的祭司。可是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过成什么样，苦哈哈的，就是到处寻求帮助的，戴着面具装假的，要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如果你过得不好，为什么不扑通一下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过得很糟糕。你在诗篇第3篇2节告诉我们，你是我四围的盾牌，你是我的荣耀，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神，你为我负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而是像大卫一样找谁？找谁呢？找先知，找朋友，找祭司，找敌人的敌人，然后认为说他是他的敌人，那他应该会帮助我。没想到这四次的投靠，有哪一次是解决他真正的问题？说白了，这四次虽然有一些朋友的帮助、盟约等等，但是没有解决他真正的逃亡的问题。哪一次能帮助到大卫？而是大卫后来他醒悟了，他写了这么宝贵的诗篇57篇，他说：我的心要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害过去。什么意思？这是亚杜兰洞里面写的话哦，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再去撒谎了，我不要再去装疯卖傻了，神啊，我就跪在你的面前投靠你，等到这些灾你为我挪去，等到这些灾过去，不靠自己了。这就是这几章圣经当中讲到大卫宝贵的生命经历。为什么神要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给他这么长的时间，逃来逃去逃了17个地方啊，弟兄姐妹，不容易，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既然是玩的合神心意的一个生命的人，神一定要塑造他，让他经过生命的这个荒野，使他能够再一次起来。所以他后来诗篇57篇的8节非常的不简单，他说：我的灵啊，你当行起，琴瑟啊，你当行起，我要及早的行起。这个行起是在讲他生命里面的昏睡跟愚昧，就是撒谎以及他装疯卖傻的这件事情。我怎么这么傻呢？用我自己的办法去逃呢？ 我的灵啊，你要醒起来了，要醒起来，不要这样，要及早的醒起来，懂得投靠神呢、啊。哎呀，好宝贵呀，弟兄姐妹，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又信心倍增了。主啊，是的，常常会软弱跌倒，真的，我前天啊，不怕告诉你，我在翻译那个诗歌的时候，因为我五线谱从小是看这个简谱的，但是因为要弹琴要弹五线谱，我就想我要挑战自己，在美国我要把四声部五线谱给学会，那我就买了国内的那种厚厚的那诗歌本，我就在那里翻，就很熟了嘛，都会唱了嘛，就直接写着写着的时候，突然间仇敌就来一个意念说：你在干嘛你现在呀？没有一点的价值，整天就在这里写啊，学一些的东西，你还能干嘛？我当时心情就跌到谷底，你知道吗？就觉得，哦，主啊，我确实，我就这样子过吗？主啊，我就这样过吗？好像就是可能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什么，你就是一家庭主妇的这种概念又迎面而来了。你现在在这做一点这个无用功的东西，又不是你真正要做的，达到的那个目标，超持的，你在这干嘛呀？啊，一下子我就很灰心，好灰心。然后我就把笔停下来，我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这时候心情跌入低谷了。主啊，你帮助我灵醒起，你帮助我来投靠你，因为这是我预备周一周二当中就已经预备，我知道这圣经我很熟悉。主啊，你帮助我醒起，这个时候不要再被撒旦所蒙蔽。然后呢，我就继续开始翻，你知道吗？我翻的时候，那底下的诗歌是什么呢？克西马尼园啊，全国赞美诗98首的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主神美意，我愿全全心在神面前等候安静。我主美意，我愿全全心在他面前等候站立。哇，我在干嘛？我刚才在翻这么宝贵的诗歌耶，我怎么会灰心跌倒到这种地步？神岂不是已经说话了吗？那个时候只记得写歌词很熟，就写，根本不知道那个歌在唱的歌词是什么。当我再看那个歌词的时候，哦，主啊，谢谢你向我说话。所以每一天哦，其实都会遇到，真的，我常常说一个意念就把你给打趴，你知道吗？不要说你有多大困难，一个意念把你打趴。最后用一个例子来作为结束，这是2019年在我的教会过复活节。我们每年复活节的时候 会比较多的节目，用节目，因为上午崇拜，下午我们赞美会，相声快反，什么小孩的节目，就庆祝复活这样。然后早上呢，我们会有个活动，就是分这个复活蛋，是真的蛋可以吃的。我们有好大的厨房，有那大铁锅，然后煮蛋。那当天呢，我就跟接待组的弟兄姐妹就来包装这个蛋，我们会打印的经文啊，然后贴在上面。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分到那个经文才宝贵，对不对？然后呢，总共有1095个蛋。平时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有800多的会众，楼上楼下的，然后到节日的时候人会特别多，基本都会来，所以预备了1000多份。那当天我分到的那节经文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知道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是多么的宝贵吗？是我祷告了2-3个月，神给我的一个清楚的带领。我那个时候一到这一间教会的时候，我可能有的人会知道，我第一间的教会属于三字的教会，但因为三字的主席他一直逼迫我们说，你读了这个王允信牧师所创办的大使命神学院，以及你去香港见到的神学院是不会认可，凡是就是除了大陆12所国家认可的这个神学院，管你什么美国新加坡，所有都不认可。所以呢，你要写悔过书，说明你是地下的，现在愿意加入地上的。然后那我们怎么可能呢？我们就说那神的时候到，我们就离开这里。本来我厦门那么好，我不当，有4个牧师要请我，我不去，我跑到你这个小县城，那图个啥呀？不就为了主？那既然主的时候到，我就离开，我就到第二间教会服侍。但是没想到那个主席不肯放过我们，就一次又一次的找这个什么公安啊、国保啊这样来问。那我们没有犯法，他找不到我们任何的依据，他说那你凭什么待在我们这里？我就拿很多的证书给他看，在这之前神为我预备了一些什么心理督导的什么证书，我说我这里有160多个年轻人，我要做这一块，我先生是做牧养教导工作，我主要是辅导的工作。就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也很开心啊。然后当时有个女的还想说，那我没信可以找你吗？我说没问题，欢迎。这样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把柄，但是我们的心很累，你明白那种累吗？就是不同的体制，可是在那里面的时候有点格格不入，在那里面的时候受到的那种逼迫是让你心很累。我就在想，主啊，你要带领我往何处去？我要顺服你吗？为了这一群需要的年轻人在这牧养吗？求问主，求问了很长的时间，但是主就是透过这一节的圣经，因为那一段时间我在静观说，哎，是不是主透过这个，我其实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没有你想到的那么刚强，但是我说过我软弱是很短暂的，我的哭泣是短暂的，多数是80%都是笑的。那我就在等候说，主啊，你是不是这个转折让我要回到过去的学校，或者是要改行了？我就一直在求问主。但是那一天主给我这节经文，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主没有叫我改行，主没有叫我要离开那个禾场，虽然那个禾场给我们待得很压抑，它是3天2头的，这个部门不行，然后那个部门，我就问他，你们今天怎么会来呢？欢迎你们来，然后请他喝茶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哼，你们的那个三字会主席啊，然后告诉我们啊，你啊去过韩国什么？我说抱歉，没去过。将来你要查我的时候去出入境查，不要白跑一趟了，他会给你扣很多无需有的罪名。所以在那种场合，我就觉得主啊，待不下去了，我不做传道，我要改行或者做其他。但在寻求的过程，神就给予很清晰的指引。不单这一次，而且还有很多话语的指引，那么就昂首挺胸的往前走。既然很清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带领，你不再过得苦哈哈的，你就可以挺起你的胸膛说，我是神所选召的仆人啊！ 以赛亚书五十几章神告诉过我的很清楚，你是我所拣选的仆人。我说对，我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人能把我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惧怕这些？那去经历神退到这一种生命的低谷亚杜兰洞里面很重要，就是你一直求问神的时候，神真的会给你很清晰的带领，他是爱你的神，他必定帮助你度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大卫十多年逃难的时间，塑造这么完全的大卫，写出这么宝贵的诗篇。主啊，谢谢你在我们人生里面给我们那么多的难处，有时候是疾病，有时候是患难，有时候是困苦，但主啊，这一切是要塑造我们坚信依靠你的心。就像大卫所说的，主啊，我要投靠你，投靠在你的翅膀荫下，等到灾难过去。这是你神为我们挪去的，不是靠我们装疯卖傻求的人帮助的情况下过去的。主啊，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的灵清醒，真的是愿意投靠你，降服在你的面前。你让我们越发的经历，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啊，在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扶持我们，医治我们，让这一些在疾病的弟兄姐妹不会白白的受苦，让他们经过试验之后，他们成为那个金晶，成为为主发光做见证的合用器皿。在我们当中有缺乏有需要，甚至我们心灵在漂泊的，主啊，你帮助我们有定向，经历你与我们同在，经历你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必如何。哈利路亚，赞美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能够跨越低谷，稳行在高处。这样的祷告交托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主祝福大家。谢主。